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四早上与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许胜南。
我是陈一舒。
首先来认识一下历史上的昨天哈。那我们今天的新闻里边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历史上的昨天了。在1978年的7月25号呢，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伦敦诞生了。
嗯，当时这位只重 2.6 公斤的女婴呢，是通过剖腹产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外的一家医院诞生的。她的名字叫做路易斯·布朗，今年是正好40岁了。
嗯，那么在当时出生之后26年之后呢，这名首例试管婴儿呢也结婚了哈。那现在40岁的这个路易斯·布朗已经也是一位母亲了。那么在布朗他出生后不久呢，澳大利亚的第一个试管婴儿坎蒂斯·里德呢是于1980年的6月23号出生了。
嗯，在这之后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婴儿是通过这个试管婴儿的技术日渐成熟而出生，有很多的这个父母也因此成为了父母而受益。那么近期在澳大利亚呢，是关于这个 IVF， 就是我们所说这个试管婴儿，或者是说这个体外受精的这个技术，这个诊所呢是否应该公布其成功率的这个争论，又被推到了一个焦点。
嗯，
南澳大利亚的参议员是要求诊所应该将信息公布给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来怀孕的夫妇。根据 ABC 的新闻呢，有一个小学老师叫做 Melissa Laughlin， 就一直想成为一名母亲。但是他在尝试过后也没有能够怀孕，所以这个31岁的 Melissa 就希望呢转向这个 IVF 技术，也就是试管婴儿。但差不多是过了2年零5个周期之后呢， Melissa 仍然是在等待的。
嗯，他说呢，从这个财政上来说哈，医疗保险退税可以节省大约有4万块钱。那通过最近的两次卵子收集呢，那他和他先生呢还对胚胎进行了一个基因的检测。这种检测这个花费也是相当昂贵哈，但不幸的是这种测试是没有 Medicare 等一些医疗保险折扣的。那虽然说是尝试了几次失败，但是呢他还是非常坚持使用这个一家诊所。那其实说到我们澳大利亚的 IVF 诊所哈，目前是不需要去公布成功率的哈，所以说呢患者是没有办法对其进行比较。那这也是现在啊一位中央联邦参议员斯科特·格里夫所希望改变的一个事情。他就希望呢像这个 IVF 诊所呢在可以搜索的在线数据库中来公布啊他们的手术成功率。那这位南澳参议员呢也呼吁政府呢与 IVF 行业进行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动议呢也得到了参议院的支持。他说呢，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不可能知道谁是表现最好的诊所，那谁是表现不佳的诊所。
他也是希望澳大利亚所有的诊所呢必须要把这个成功率交给澳大利亚的生育协会，也就是 IVF 行业所在的这个监管的国家机构。这个组织的主席 Michael Chapman 教授就说呢，在公开这些数据方面其实也是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诊所可能是看起来不太好，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更高风险的人群的一些成功率。
公开这个成功率哈，对于家长选择来说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哈。那生育专家就表示呢，说如果诊所的成功率公布的话，他担心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那诊所呢会希望尽可能的保持他们的怀孕率，所以呢他们不再放回一个胚胎，而是会把两个胚胎都放回去。
可能就是会为了这个成功率上面会做更多的事情。那么Alan Charlson 教授呢是试管婴儿的先驱，他就领导了负责澳大利亚1980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首次IVF 分娩的这个团队。Charlson 教授就说呢，发布成功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重要的是确保这个数据是一直在更新的。这样子可以让这些夫妇让他们自己来决定是否愿意在这家诊所接受治疗还是放弃接受治疗。
那在过去三年里面呢，澳大利亚生育协会也一直在研究一种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就可以评估患者在开始治疗前这个怀孕的几率。那前面说到了这个迈克尔·查普曼教授也认为说，这可以为患者呢提供更加透明的清晰度。
嗯，他也说到这个政府其实对这个是感兴趣的，因为他看到就是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小的女性或者是成功率比较低的女性，也同时给他们一个更多选择的一个机会，就是他们如果是不行的话还可以选择放弃。
嗯，也希望这些在政策方面的调整呢，可以帮助哈更多的这个不孕不育的家庭可以收获他们的天真可爱的孩子哈。
嗯，
啊，来关注一下碰瓷事件。说到碰瓷哈，在中国其实碰瓷事件不少，很多民众在大街上看到摔倒的人现在都不敢上去去扶了。近期呢在澳洲也发生了一件碰瓷的事儿。澳洲的一名好心女子在看到一个男的被车撞倒之后呢，就赶忙打电话叫了救护车。那事后呢，他的资料被交到了债务催收公司哈，要去追讨救护车的费用，这样他就很不高兴了。
嗯，我们看到这则来自 ABC 的新闻就写到呢，这名来自墨尔本的女子叫做Jenna， 她在今年三月在汽车上班的途中呢，是看到一名男子被撞倒了，因为她自己本身是受过一些急救的训练，于是就非常热心的用手机去拨打这个报案电话，叫了这个救护车来。之后呢，她就注意到这名男子好像是无家可归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身体状况也是非常的不好，于是就担心他的状况，同时他可能觉得对方可能是不用付费就可以获得这个医疗照顾，所以就报了案了。那几个月之后呢，詹娜家中的电话手机都收到了这个催账公司的电话，通知他需要是支付这个维州救护车协会的一个费用。
嗯，一般像救护车收取费用的话，需要知道对方的这个医疗保险卡的一些资料，那这个是怎么泄露出去这个信息呢？所以说詹娜当时就非常的生气，他觉得对流浪汉追讨医药费是没有道德的一件事情，同时呢维州救护车协会也违反了隐私法，把他的个人资料竟然交给了讨债公司。那随后呢，维州救护车协会也很快的坦诚并且为他们的错误去道歉，表示呢追债公司确定呢 Jenna 与患者无关的时候呢，就应该停止同 Jenna 进行联系。同时他们也强调说，拨打紧急电话的路人呢是不应该去支付费用的，同时呢也赞扬了一下哈帮助陌生人就医的这些热心人士。不过呢 Jenna 并不满意这样的答复，他说向救护车公司没有解释隐私政策，也没有说明他的个人信用是否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故事公开之后，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他们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经历。
我们再看一则来自悉尼晨风报的一个报道。如果你的工作让你感到压力呢，那么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一下，视野更大一点，可能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会减轻一些。因为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其实感到更加的焦虑。我们就看到一份新的研究是表明呢，澳大利亚人是排在荷兰之后工作压力第二小的国家。
看看这个排名的话，感觉自己好像是拉了全国的后腿了吗？那全球招聘公司是叫做 Robert Half 对超过23,000名上班族的调查就显示呢，荷兰人的工作压力最小，然后呢德国工人的压力最大，然后呢第二最小的是澳大利亚人，然后排名第三的是英国人，第四是美国人，第五是比利时人，第六是加拿大人，第七是法国人，第八是德国人。看来中国没有进前十啊。
中国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这个研究呢发现在某些行业压力更大一些，比如说在这个医疗保健、制造业还有人力资源行业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其实比在会计部门、行政部门和 IT 部门工作的人有更多的压力。
不太科学，像咱们上直播的时候也挺紧张，压力不小啊。然后调查发现呢，虽然说澳大利亚被列为最优闲的国家之一，但是呢在澳大利亚人中受到更多压力的是18至33岁的人。我说我真的是拉了后腿了，我都超过这个年龄层了，应该感到有压力。然后55岁及以上的工人压力最小，女性在工作场所的压力大于男性，可以理解。我觉得可能上班忙，回家可能有一些家务各样各样的事情，可能情绪上也需要梳理哈。然后还跟钱挂钩，年收入在5万澳币至74,999澳元之间的员工呢，与那些收入超过15万澳元的员工相比呢，压力最小。
哦，
挣得少，压力小。
可能心态更加轻松一点、啊、
也是哦。嗯、
Robert Half 澳大利亚公司董事长安德莫里斯就说呢，员工压力可能是对公司整体的这个业绩跟士气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是。
所以呢他就说消除这个办公室跟工作压力有关的这个可能是不可能的，但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减少压力是可以提高员工的一个表现参与度和整体的工作场所的幸福感的。他就说压力会导致倦怠，反过来会导致这个高的员工流动率、缺勤率和生产力的损失。
他也说哈，最成功的公司呢拥有有效的监控和管理压力水平的系统，这真的是哈，无论是寻求定期员工反馈还是增加临时员工人数，都可以帮助管理高负荷，就是人手多一点哈，不要把所有的包袱放在就是少数人身上。说到压力，其实我觉得开车时候压力也挺大的，特别是每天早上起来时候还睡的就是还没睡醒呢哈，就要开好远的路过来上班。那说到现在的交规啊，也是越来越严格了。说到从今年哈七月份在新州呢，就会推出用于非法使用手机检测这个驾驶员的相机，以及在毒品药物影响下驾驶的更为严厉的处罚，还有像在这个可卡因的路边测试等等。
特别是这个吸食可卡因或者是非法使用手机的司机呢，将成为新南威尔士州政府通过新州议会的道路安全改革的一部分，特别去要去聚焦的这一部分人群。
都是马路杀手啊。这里面有一个数字哈，新州交通道路局的数据显示，在2017年的时候有74人在车祸中丧生，那么在这些案例中呢，驾驶员就曾经服用过非法毒品。在2012至2017年间呢，共有184起非法移动电话使用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的交通事故。
那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这个修正的道路安全法有哪一些改变呢？它首先是对受到毒品测试、毒品影响开车的司机是施以了更加严厉的处罚。
改法。
其次呢，是在道路交通测试的时候加了一些测可卡因含量的一些测试。
改查。
因为我们以前看到就是被警察 pull over 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酒精的测试。
是，现在毒驾要查了。
可能要。对，要测试一下你的这个可卡因含量，看有没有吸食毒品。那么同时还引入了一些类似于测速摄像头的科技来测试这个司机是否是非法使用了手机。
酒驾毒驾可能离得有点远，说真的，手机的话就是不喝酒不吸毒的话，手机我们经常都会用哈，真的有一些细节上我们可能不太知道。我们来看一看怎样在开车时候使用手机是可以被允许的，也是可以接听电话哈。就是你可以去接听电话，那么播放手机中的音乐，使用手机导航。那只有当你的手机是被固定在车辆上的固定栏中，同时呢这个位置也不会遮挡到你看到这个公路上的情况，同时呢你不用触碰手机上的任何部分就可以来操作，譬如说使用蓝牙或者像这个方向盘上面的一些控制的按钮，这样的话都是可以，但是手就是不能去碰。
你刚刚说到这个固定在车辆的这个固定栏中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新州的道路交通局的这个网站上面看一下，他们有一个这个官方的视频，就是教你怎么样就是在车上面用手机。它这个固定栏呢，也有刚刚说就不能挡到你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视野。那么它好像是在右边，就是靠近这个停，就是我们的这个侧边的近，跟中间有两个位置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当你这个驾驶车辆的时候呢，同时也是不能用这个手机来发短信跟声音短信，像我们用微信啊，这个都是不可以的。还有电子邮件啊，还有一些社交媒体拍照啊，发送视频信息，这些都是不行的。同时也不能用你的身体的任何部位去拿手机碰手机，比如说你把手机放腿上面，拿这个肩膀和耳朵夹着接电话，这些都是不行的。但是呢，司机是允许，如果说你的手机响了，可以把这个手机递给副驾驶或者是乘客，让他们去帮你接听。
那如果你想将手机用于上述任何功能的话，那您的车辆呢必须要停在交通的线路之外。那当您的车辆停车时呢，包括在红绿灯处等候或者是堵车的时候呢，都不允许执行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功能，必须要全停下来，把引擎熄火才叫做全停下来，引擎熄火呢才可以去触碰手机。
对，说到这个，其实我都是有朋友就是曾经是被罚过，就是用了手机，但是他的车是停在路边，可是他的车是 是没有熄火就
被罚了。对的，对的，对的。我有朋友说在停车、停车场里边刚刚进车打了火了，然后车还没动，想打个电话，结果一下子就被给抓了。这种情况
无处不在，这个警察在停车场，这个违规司机还将面临这个罚款。我们看一下这个罚款是被罚，现在目前为止是被罚4分，而且是分分钟可能是会被失去驾照的。但是这个 full license， 我们就这个没有限制的这个 license 呢，跟红批和绿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如果你把手机是放在口袋里面，然后想要去播音乐或者是用蓝牙导航呢，只要是不碰到都是可以的。对于这个对于 full license 来说都是可以的，但是 P 牌就不行，驾驶的全程你都不可以碰手机，也不可以用手机的任何的功能，这个要特别强调，因为我注意到很多很多我的朋友都是，我坐在副驾驶，他们开着 P 牌，然后拿手机导航，
对。
拿手机播音乐，然后这个其实都是违法的。
而且呢，从今年9月开始哈，之前说扣4分，现在要扣5分了。别看它这多1分了，关键是3年才更新一次。那新州政府呢，就声称说这个九月份的新规呢是要得到也得到了社区的支持，有74%的社区成员都支持，说要进一步限制车内使用手机。而且政府说呢，这个拍摄司机使用手机的摄像头的科技是世界一流的哈，不光是警察叔叔经常出现，这个摄像头也是无处不在啊。
这个新州警察的发言人就表示呢，除了这个训练有素的警员，他可以作为这个现场检测你是否使用这个非法使用手机的主要方法，以后呢还会有一种这个远程摄像机。除了这个警员，还有这个摩托车警察，他还有一个头盔的摄像头可以使用。这个远程摄像机呢，很快这个技术很快就会被固定式的摄像机取代。那么这些摄像机呢，它会自动的发出一些违规的通知，所以这个驾驶员他自己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这些摄像机已经有摄录了一些这个相片，它就已经出现了。
那比较一下现在这个全国各地哈，对于交通违规使用手机罚款啊，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水平。在新州的话，驾车人士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会被罚330块钱，被扣4分哈，那无论他们是否是重复犯罪，照样都是这样罚。堪培拉就拥有澳大利亚全国最严厉的法律哈，一旦被抓罚528啊，相当于新州的将近是1倍半了哈。那并且呢，因驾驶员发短信或使用社交媒体呢，也会被扣除4分。
西澳呢虽然跟首都距离有点远，但是同样是罚款也是非常的贵，是400澳元，扣3分。在昆州的话是要被罚378澳元。并且如果他们在驾驶的时候因为任何的原因被抓住手机而被捕呢，都会被扣3分，包括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说交通信号灯和交通堵塞的情况下，也是同样是违法的。那么双扣记分是适用于先前违法后1年内发生的第二次或以后的手机违法行为。
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注意这个开车安全，因为握在手里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方向盘，还有自己和这个就是其他人的生命，还有咱们自己在家里的家人的一些牵挂哈。我下面把目光放回中国，一条很治愈的新闻，来自封面新闻的报道。在这个月22号晚上呢，成都的汪先生带着他的一个名叫花猪的哈士奇狗在这个二环高架附近玩，结果呢项圈松了，狗狗跑了。于是呢，汪先生呢就贴出了一个寻狗启事，是这么写的。
就提到呢，他说这个我的狗丢了，走之前回来看我一眼，继续跑掉了，我追都没有追上，他估计是想当流浪狗了，3天2头的是往外跑，我遭不住了，这可能是哪里的这个地方话，遭不住，我受不了了，哪个捡到的对他好点就行，记得每个礼拜给他加餐5斤鸡肉，
这是因为饥饿出逃嘛？那样这个主人多么的小气啊！那这条寻狗启事呢，就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围观，认为这是最佛系的寻狗启事了哈。说到这条哈士奇叫花猪，感觉上应该长得挺胖，但是从前面事儿看上去好像似乎又吃不饱。在2个月大的时候呢，主人汪先生就从朋友家抱回来，一直是养到现在哈。虽然说现在起了名字哈，相当于没有，因为喊了以后没反应。那谁给起的花猪会心里高兴呢？然后他就说，花猪一看到同类就特别激动，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去理他了。
但是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汪先生过于佛系，可能不太关心这个话术，但是汪先生就告诉记者，他其实已经尽量的抽时间去陪他了，因为早晚都带出去遛至少半个小时，这个其实已经非常尽一个主人的义务了。花猪今年三月份呢其实已经走丢过一次了，最终能找回来其实真的是算缘分，
真的是，我说关键是他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不是爱不爱散步，是没吃饱。然后根据他回忆说呢，那一天他找到当天晚上的时候找到凌晨四点钟也没找到花猪，那第二天呢汪先生就去打印店去打印这个寻狗启事，哎，那个时候碰到一位帅哥正在牵着花猪找主人，他就说他当时跑到一家酒店就赖着不走，这不就是饿了吗那样的。第二天然后人家工作人员没法了才带着他呢来找主人，估计吃太多一开始是出于好心，后来发现好心好贵呀，还是去找主人吧。
但是这一次汪先生其实还是很担心的，因为不像上一次隔夜就找到了，现在已经两天了，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消息。因为汪先生其实他自己工作也是比较忙，所以只能想说就非常佛系的能尽量找回吧。他就告诉记者呢，这个寻狗启事的意思并不是表面说要放弃他那么佛系，他其实是拼尽全力去找的，但是也是做好了准备，是找不回的，因为老是跑丢嘛。
结果这两天哈，二哈回家了，因为在这个佛系寻狗启事火了以后啊，有一个网友还去联系到了这位汪先生哈，于是呢，二哈回家了，还带了一个叫美女的二哈女朋友哈，是另外一只狗，然后他就表示说这个网络力量很大，非常感谢网友的关心和帮助哈，祝福花猪和美女让他们爱病饥饿着。哦，这个主人好小气，会饿着。
王先生要增一口食粮
本来是想送走一个，结果发现后边的狗粮钱更贵，来了俩，
以后又有一个新的寻狗启事和美女的寻狗启事。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新闻，来自中国新闻周刊啊，就要说这个题目叫这一届东北人不想生孩子。他这个文章就说呢，说东北年轻人现在是中国全国最不想生孩子的。
因为在这个辽宁省的政府最新印发的一个人口发展规划中就提出呢，要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的奖励政策，其实是鼓励他们生二胎的。
那其实啊，就是生孩子这事儿哈，这个东北人是挺急的，但是东北的年轻人不急。说一下当下东三省的生育率哈，分别是 0.73 0.74 0.75， 在全国各省中是垫底哈，因为全国的平均线差不多 1.18 哈，那可能就是一半多一点儿，那更比饱受这个少子化困扰的日本啊是差了近一倍啊。
那么年轻人不生孩子呢，随之而来就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压力。到17年末的时候，辽宁省的60周岁以及以上户籍的这个老年人的人口其实占总人口的比例是 22.65%， 相比这个同期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呢是 17.3%， 多出了大概3-4个百分点。
说到中国其实放开这个放松这个二胎政策呢，就是考虑到年轻人养老的，就是去给这个就是父母养老的压力。那一边是年轻人不生孩子，那一边确实是老龄化日益加深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东北的人口结构也是比较堪忧的，以至于呢这个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这个白皮书呢，一方面说要催生二孩，一方面呢又不得不实施那种渐进式延缓退休政策，甚至还要支持老年人去自主创业呢，放过咱爸妈好吗？
那么今天东北的这个人口危机呢，跟历史上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其实是分不开的。因为历史上这个东三省特别是辽宁省是中国的这个重工业的一个基地，城市化的程度也是比较高。85年呢其实辽宁省城镇人口就已经约50%了，而当时这个城镇人口只占23.7%，也就是足足差了一倍。那么越是城市化程度高的这个省市，人口出生率其实越低的，计划生育的层级也就越大。
说到这个低生育率哈，与人口老龄化呢，是中国现在全国的一个趋势哈。那明日中国呢，就看今天的东北，就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说，在全面两孩政策开放两年的时间里呢，不但每年出生人数都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而且仅仅第二年 还继续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了。
嗯，而且更加让人焦虑的是呢，经济学家马光远就曾经指出，2016年出生人口虽然是有增加，但是除了16年全面放开二孩的这个初始效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6年是农历的我们说猴年，北方的习俗呢就是羊年生孩子的人要少一些，
嗯，
其实都憋着去生这个小猴子去了。
嗯，说到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哈，想想30年之后自己老的时候，膝下无孙，上街呢都是跟那些老头老太太打招呼，会不会有了生孩子的动力哈？依然没有，依然还是东北人。那年轻人呢，首先要顾着当下哈，都来不及忧虑未来。那人口结构问题带来的压力呢，正成为现在东北年轻人身上的一座亚历山大的大山呢。
嗯，那么这个因为这个从这个，而且这个经济账也是东北人这个生育观念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就考虑这个养女儿比养儿子要更加划算，
还是有些传统观念在的哈。
是的，没错。
好，不知不觉今天上午两个小时时间过得好快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大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直播，那明天上午的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许胜南，
我是邢叔，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